很快我们来到第十二月份，就是这个月是圣诞月的一个准备，所以呢我们的题目都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做一个的中心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教会是宣教的主日，广东话跟英文呢他们是就是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Frankie 他会在那边讲道他们下周才有圣餐我们就今天有这个的圣餐所以今天是宣教主日，所以我选了这个的题目未得之名。什么叫宣教宣教呢是去到一个没有基督徒的一个的地方，就像刚才在罗马书所讲的，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这是宣教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免得我站在别人的什么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宣教的意义。那些已经有基督徒有教会的地方保罗他就不去了所以宣教一个很重要的定义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一个宣教的主日，让我们在这段的信息里面我们重新去反思反省我们教会在这个世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只是让我们来享受这个的世界，而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做光做盐，为你去传福音，为你去把做见证，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都能够归荣耀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上周呢我叫你们做个功课，有做吗？我说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仇恨的时代，但是马拉基先知给我们一个盼望。什么盼望？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若我们曾经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儿女，上周有没有去跟他们讲对不起若你曾经骂过你的孩子你很笨你要跟他说什么对不起不要骂我们孩子很笨，知道吗因为都是你生的我们不要把咒诅的话，因为我们讲话是有力量的我们口里所出来的话是有那个的力量的然后我们也讲说呢孩子要转向父亲我们的孩子若有做错的，这边也有一些少年人，你要跟你爸爸讲对不起好不好除了这个呢，夫妻也是一样夫妻曾经有互相伤害的，要跟夫妻讲什么？对不起。这个夫妻讲对不起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吗？讲对的拍拍手，应该是姐妹而已，没有人敢吧？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要讲一声对不起是很难的，对不对呀？其实坦白讲呢，我们中华的优良文化呢，就是男人不会要讲对不起的。其实坦白讲呢，我们男人呢做错事情或者伤害了我们的太太，通常呢我们怎么做通常呢我们不会讲对不起的。我们通常呢我们活人，因为我们是一个很爱什么面子的，我们通常呢是什么对他好一点点，煮好的东西给他吃，对不对？但是坦白讲呢，你会发现到这招不管用的。你的太太呢，其实呢，她只希望你讲一声什么？对不起，我爱你，然后给她一个什么拥抱，然后她不要抱呢，你就强抱她。其实呢，她只需要你讲一声什么？对不起。你今天讲了对不起过后呢？ 再来什么示好、啊、好不好？如果你们这周没有，这周再做多一次功课好不好？跟你太太讲对不起、啊、或者跟你老公讲对不起，我爱你，好不好？所以呢，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呢，啊，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去领受圣灵的时候呢，就会有能力。要从哪里呀、啊？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最难的是哪里？最难做见证的是哪里？耶路撒冷。你的家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最难做见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家人都很了解你。今天我们来看呢，保罗给我们的这个的信息，要为主来做见证，然后呢，要去到未得知名的地方做见证，没有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做见证。我们来看呢，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啊，罗马书呢可以说是保罗呢所有书信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因为罗马书完整的介绍了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跟内容。哎，当我们查完了使徒行传，我们就会接下来来查这个罗马书，在各自的小组。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呢，他是要向呢罗马的教会介绍自己，所以这本书也叫做罗马人书、啊、就是他写给罗马的教会。他没有去过罗马，他没有见过罗马的这些弟兄姐妹，但是保罗爱他们。我们从这几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不断的什么，他用了一个的我，表示呢他对他们的那种的热情，那种的爱。圣经呢在这边呢用了呢整14次。而这一段的篇幅虽然不长，但是呢却是保罗呢提到有关他自己内容很多的地方，因为他用了这么多次的我。而且呢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怎么说呢？第一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的来读。弟兄们，这个希腊人有一些翻译叫做希腊人。所以我们从13、15节我们看到呢，就是呢保罗用了一个的欠债来看待他自己的使命。哎，保罗他的生命，他的使命呢就是要把福音传开。哎，保罗呢他是第一批呢做宣教士的人，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第一批啊从安提阿教会呢被差派的宣教士呢只有两个人、啊、他们是保罗和巴拿巴、啊、但是呢巴拿巴没有像保罗一样呢被差回宣教士后呢就持续他的宣教工作、啊、因为呢在第二次的宣教行程当中呢，巴拿巴呢就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去了。巴拿巴的故乡在哪里呀、啊？Cyprus、哦、你去过很多次是吗？塞浦路斯、啊、是巴拿巴的什么故乡。下一次你们去 Cyprus 呢，理由呢一定要去什么、啊、巴拿巴的故乡、啊、我们看到呢巴拿巴呢中途呢就回去自己的故乡。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保罗呢被认定呢是教会历史里面呢第一个的宣教士，因为他完成了3次的那个的宣教的那个的旅程。他是整个基督教呢宣教运动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保罗，我们常常说如果没有保罗就没有我们这么多重要的新约的书信跟圣经里面的经典啊、但是如果没有保罗的话呢，恐怕呢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这个的 福音呢只限于今天的巴勒斯坦的一带。哎，保罗他的影响力能够去到这么的深远，为什么？是因为呢，保罗呢，他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他不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而且保罗呢，他很清楚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吗？你清楚你现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吗？还是呢，一日度一日，万事成蹉跎啊，保罗很清楚他的人生目标，而且他对他这个人生的目标的计划、宣教的规划呢，当然他是一个很对上帝的圣灵 的引导很敏感的一个人。我们从罗马书呢的15章25到21节，刚才我们可以看见他如何的规划他的人生三次的宣教的旅程呢，他怎么的去规划他的规划呢，他的人生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跟探讨的。因此这段经文呢，保罗呢他14次提到了我，他自己也畅谈他自己的宣教观、人生观，他在讲他的过去这段的经文，他的现在，还有呢我将来要做的事情，他很清楚的。你清楚你现在的目标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呢他很清楚他人生的目标，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是要做一个未得之名的宣教士。我过去呢有什么的经验，过去的经验是不是能够帮助我现在呢做宣教士呢？啊，过去的经验呢奠定了我成为做一个未得之名的宣教士。还有呢，他也在这段经文向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述职。他说什么？我未来打算要做什么？我未来打算要去哪里啊？他想要去到西班牙。西班牙呢，是保罗想要去。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要去西班牙？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去意大利是要去吃披萨，想喝 Prosecco， 哎，那个怎么读啊 ？Prosecco，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啊，没有关系。保罗不是要去意大利，像我们呢，我没有去过意大利，我想去。他要去做什么吗？因为他这边这土耳其、希腊、欧洲的这一块的地方，他已经把福音传过了，他要去到西班牙。西班牙在哪里啊？在东还是西？西部，对吗？意大利、希腊吗？意大利在这边嘛，西班牙在这边，对不对？他要向西，他就要去西班牙。在西班牙的时候，他途中要停在哪里？罗马，意大利。为什么呢？他切切的想要去见罗马的弟兄姐妹。因此呢，保罗他作为一个宣教士，他是对人是很有热情的。你从他所写的书信就可以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他给我们看到他对人生的一些的计划，他怎样的让他的人生被圣灵去带领，然后呢去完成他人生的一些的终极的目标。也希望让保罗的这个的人生目标也启发我们，也鼓励我们为主来梦想。阿们。我们来看呢，首先15到16节，保罗呢在讲什么？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但我稍微可蒙悦纳。保罗呢 在这两节呢，他在谈他的现在，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是在做外邦人的仆役，做福音的祭司，是服侍人的，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保罗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呢，他现在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的基督徒，就是非犹太人。保罗写下这一些话的时间是在他结束三次宣教的旅途。当时呢，他结束了他的宣教，他停留在哪里呀？罗马书是在哪里写的？哥林多写的。罗马书是在哥林多所写的。在哥林多城呢，保罗所写的。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正准备要回去什么？耶路撒冷去救济，去赈灾。他原本想要往西去西班牙，但是因为呢有一些的急事，那边闹饥荒，保罗要把一些的钱快快的拿去做救济的事情。然后呢，保罗在哥林多呢那个时候呢，他写了这本罗马书。那个时候呢，保罗大概是什么？56、57岁左右，大约是他成为基督徒呢25年的时候。所以呢，保罗56岁呢，他还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的什么目标，说什么我要去西班牙。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活到60岁的时候，你不要再跟我说你要退休。保罗都老 COCO 了，他还什么？他还有这样的一种的 passion， 热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开始积极的传福音，而且他热心的程度呢，比他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他逼害基督徒的热心还要什么强烈。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你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就死在保罗的面前。保罗呢，他现在传福音的热心呢，比以前更强烈，因为呢，保罗深深的知道，像他这样刚硬的人，他原本是逼害基督教的，他逼害基督教呢是很热心的，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过来人，他始终的相信，再怎么刚强的人，再什么刚硬的人呢，也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因此呢，保罗相信神的恩典，他也知道呢，在这20多年来呢，这样的一种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他的目标。他从向他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到向外邦人传福音，他都没有改变过。他是一个很清楚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的人，他知道他所做的跟他的目标是有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所做的跟你神要你做的目标有关系吗？问一问你自己。还是你只是什么口且偷生，一日复一日。每一个人都要有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目标啊！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当下就开始跟他的目标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当日子一天天过去之后，才来什么懊悔埋怨。这种达不到目标的人生呢，你不可以怪别人，你也不可以怪环境，你只能够问你自己，我现在在做什么。如果你为自己定了一个某一个目标，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任何机会开始去行动，你要把握机会，不然呢，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一年又一年的过去，2020年将要来到，你的目标呢永远没有落实的一天。你自己呢，你有没有目标？若你想在这个的目标有所收获，你一定要在现在有所行动，不要忘记过去的经验，对未来要规划大胆却不取巧的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的计划。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吗？你热爱你现在的工作吗？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有 passion 吗？有热情吗？你知道吗？原来你的工作呢，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上帝说什么？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在侍奉上帝，那个就是呼召了。侍奉是荣耀神的途径。若呢，你能够在你的工作上呢做光做盐，坦白说，在你的工作场合当中呢，就是你的宣教的工厂。阿们。因为呢，教会的场所比起你工作的场所，哪里比较多未得之名？工作，你每一天接触的人都是未得之名，那里就是什么？你的宣教工厂，你不需要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今天我们看到上帝也开了一座和一扇门，让这么多的中国的学者呢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要把握这个的一个的机会。你的工作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因此呢，你对你的工作呢，你要有一种呢很非常正面积极的态度呢去完成你的工作。因为呢，改教者呢加尔文呢 John Calvin 呢，他给了一个的工作观，他的工作观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他说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侍奉。因为亚当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管理上帝所给他的这些的产业啊，我们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工侍奉。所以你看亚当呢，上帝要他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全地，就是要把这样优良的上帝的国的价值观的文化呢遍布到整个的地面，建立上帝的国度里面啊。我们看到呢，我们的工作呢，或是我们所拥有的专业，你今天读的书是什么？为了什么？我们所拥有的专业是我们服侍上帝的方式。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呼召。为什么呢？英文中这个 vocation 呢啊，职业这个字呢，便是从呼召这个词呢发展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工作就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上帝要把你召出来为他去做光做盐，在你的工作的场合上为他做见证。这个世界的一切政治、经济、艺术、贸易都是基督徒治理的领域，上帝呼召基督徒进入到这个的世界各个的领域来管理这个的世界。哪里有上帝掌权的地方，哪里就是神的国。阿们。什么叫天国？天国的意思是什么？哪里有王权，哪里就是国啊。在英国我们就很清楚的，英国它有一个的女王啊，哪里有上帝的主权在，哪里就是天国。在你的工作场合呢，有两三个人有上帝的主权在那边，那边就是什么？上帝的国。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发挥上帝国的这个的价值观，让每一个的领域都有上帝的管掌权。我们在我们的外卖店里面，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我们若能够发挥这个的呼召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的工作就是你宣教的工厂。保罗呢，让我们看到呢，他现在在做什么？还有呢，他现在也在谈我过去有什么的经验。你不要小看你的过去，过去的经验呢，上帝也会用你过去的经验，可能是负面的，但是上帝也会用它，把它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过去有什么经验，奠定了他成为做一个未得之名的宣教士。17-19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5章。来，所以论到神的事，
神的气，其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
我们看到呢，17到19节呢，是保罗在谈他的什么过去，上帝怎么借他呢的圣灵的能力、神迹奇事呢，去把福音什么传开来。我们看到呢，保罗在谈他的过去的时候呢，他是很正面的，对不对？很正确的，没有消极的去看他过去的一些的成就。保罗的目标是传福音给外邦人，他看他过去在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过程中有什么积极正面的成就。虽然他说什么，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提，我只夸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只夸呢上帝借我所做的这一些的事情是靠上帝的能力。但是呢，保罗呢，他在讲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贬低自己的意味啊？没有。他也说什么，我只提什么他借我言语行为所做的这件事情。保罗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过去的成就中，保罗所讲的所做的都是有用的啊，过去的这一些的经历呢，对我现在的目标、宣教的目标都是有用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什么，很有口才、学问的人。上帝要用这样的人，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呢，他是一个对旧约很熟悉的人，上帝就用他。他懂得一些的啊，希腊、罗马的一些的文化，上帝也用他。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学问，上帝都用他。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摩西也是一样。没有那摩西呢，若没有那40年的学问呢，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是呢，若他没有那40年在旷野放粮呢，上帝也慢慢的磨练、磨掉他的什么愤怒、骄傲跟什么怒气。若没有他的过去呢，这一些的经验呢，他也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过去上帝都会用。哎，但是呢，我们的过去呢，既然是上帝都会用呢，我们呢谈到我们的过去的成就的时候呢，保罗有没有客气否定自己呀？哎呀，都是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呢很客气的，我们都不敢什么讲我们过去的一些的成就。保罗有没有很客气说，哎呀，都是托大家的福，承蒙大家的什么照顾，我一点都什么不行，对不对啊？我们华人都是客客气气的啊，我们呢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什么啊不要啊，我们要老外问我们要不要吃啊，要吃你饱了吗？我们通常说什么啊，好了好了，他就真的把那个盘什么拿走了。其实你是想他再多什么问多一次，其实你很想，通常我们啊这个礼物给你说不要不要了，通常我们想，哎呀，刚才为什么不要拿呢？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种 的文化啊，哎呀，啊，哎呀，啊，我一点都不行啦，啊，但是保罗有没有？他怎么看他的过去啊？他没有自卑的否定自己，自卑是一种自我形象的低落。很多人不能够向着目标迈进的原因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问一问你自己，为什么你不能够迈向那个的目标？很多人不能够迈向他前面的目标，很多时候是太过轻看什么自己的过去。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是什么是谦卑，什么是自卑。当我们谈到过去的成就的时候，总是不好意思的承认。哎，如果我们有目标要达成，就不该否定自己有能力去达成目标，应该要很客观的什么看我们自己啊。圣经这一句话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
这就是自卑跟谦卑的分别。自卑是一种自我形象的什么低落，看自己以前的过去都是什么负面的，抬不起头来。但是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当我信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改变了我，让我愿意什么放下我自己，不看自己看得太强，把我的生命完全的让主耶稣去做掌权的工作，也不看自己看得太什么小太轻，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得刚强，就是因为我这样的软弱，所以我更需要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啊！上帝也会把我们的软弱呢变成刚强，让我们呢能够抬起头来。因为我们知道呢，他要恢复给我们一个呢一个美好的啊自我的一个的形象。我们是他的宝贝啊！我们不要看自己过高，也不要看自己过低。上帝会用我们过去的经验也能够成为什么别人的祝福，以喜乐的人同喜乐，以哀伤的人同哀伤。过去可能我们受到一些的伤害，但是上帝要医治你，把你抬起，让你抬起头来，去帮助那些跟你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你就有这样的一种的同理心呢，去爱他们啊！这是上帝要用的人，不要轻看你过去的经验，要看自己看的什么合乎重道。更重要呢是啊，我不行，但是上帝会复辟我，上帝会帮助我。因此呢，保罗说什么？他从来没有说，除了没有说自己不行外，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当他所做的事情迈向这个目标的时候，是谁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谁帮助他？他的外来的帮助是从哪里来呀？他软弱，上帝复辟他。这个能力呢是什么？神迹奇事，还有呢圣灵的能力啊，是什么？我不能，但是圣灵能。这些都是神迹，这些不是人迹，只有上帝用超乎人的能力跟计划所成就的事情，这叫做神迹。只有想不出来的计划才算是圣灵的带领。上帝能够用我们想不到的人或者事物来帮助我们，来帮我们去完成呢他要我们完成的目标，最终呢是要来荣耀他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什么把握现在过去呢的经验，你让上帝用，让上帝施展他神迹的大能，把咒诅变成祝福，让你的过去呢也成为别人的什么祝福。最后保罗在讲什么？我未来打算做什么？他数字和请求信徒在未得之名之地一起分担使命啊！我们看到呢，保罗在写的时候呢，他也分享他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立了四项，保罗现在告诉我们什么？我未来要做什么？我未来要做什么？这是他一向的什么志向？我立了志向，他要向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传福音。他的这个的榜样跟心智呢，给我们有什么的一个的鼓舞 跟鼓励呢？他说什么？他知道呢，规划人生除了要知道现在做什么， 过去已经做了什么的事情呢？我需要检讨的，啊，还要根据呢未来的目标呢，把这个的事情呢具体化的去落实它。更重要的呢，保罗呢，他不是一个只是做事情的人，他是对什么？他是对人很有什么热情的。今天你可能觉得你工作很烦躁，可能是事后你在检讨你跟人的什么关系了。若只是一天处理一天的事，只是处理事情呢，很枯燥的，对不对？但是上帝把你放在工作的场合，你要对人有热情，先对人有热情，你对你的工作也会有什么热情，好不好？若你对你的工作呢，今天是礼拜天，你明天礼拜一有没有想，哎呀，明天又是什么礼拜一啊？若你有这个的问题，散会过后来找我，好不好？若你对工作没有热情的话呢，你要检讨你的目标，你只是为了赚钱打工，没有那个永恒的价值的。但是你对人有热情呢，上帝要用你的工作来，也这个工作也是一个宣教的场合，你的人生，你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保罗五六十岁的人呢，他还有这样的一个的 passion， 啊，为什么呢？他给我们一个的很重要的计划。第一，他所对自己设的目标是很有什么挑战性的。为什么啊？什么有挑战性啊？他设什么挑战性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什么？去一个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哪一个比较容易啊？已经传过的地方啊，若呢保罗呢回到他所建立的教会，好好的去牧养一间教会，好不好啊？享受晚年，喝一杯茶，吃一个包子啊，喝一杯 Day Dare， 多么的享受啊！我已经为上帝做完了这么多，好好的研究什么啊啊啊！写多一点的释经书啊，还好哦，对不对呀？啊，你们一本圣经都读不完，若保罗多花一点时间写，你们不是更惨？开玩笑，还好保罗什么啊？还这个可以研究一下。还好保罗花很多时间去传福音，没有写这么多书信哦。光你们都读不一年计划都读不完。保罗他对他自己所设的目标是很有挑战性的，他要去到一个什么西方，西班牙还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对你人生的目标设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吗？第二，保罗也让我们看到呢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这个的目标呢，不能够什么取巧。什么叫不能够取巧？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啊！不是因为保罗骄傲，而不是，可能你会觉得保罗这么讲是不是很骄傲啊？你觉得呢？哇，他个口气蛮大的，我不要去那些什么，我不会再来卡蒂夫华人教会了，因为你们已经有这么多什么基督徒了，我要去一个什么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不是因为保罗骄傲，而是因为什么？他不要做一些什么表面化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世代是一个追求表面化的世代。当我们规划目标，计划将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害怕没有做过的事，也要避免什么取巧的方法，免得呢只得到表面化的虚假什么结果。保罗当然很高兴的，他可以什么 坐享别人其成得宜温之力，也可以的，别人所结的果子。但是保罗要不要这么做啊？不要，他要去什么其他的地方传福音，免得什么我站在别人的根基上。因此呢，我们从保罗的生命当中，他的数字我们学到两个，也去想想你的人生目标。第一个，他的目标是有挑战性的。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挑战性啊？有吗？你的侍奉有没有挑战性啊？若你的侍奉呢没有挑战性，上帝也来找我，我会给你很有挑战性的。做老板的也是这样的，你要给你的员工常常挑战他们的。第二，免得在别人的根基上。我们上帝给我们管理的产业、家庭、生意也是这样。你们都会去扩展市场的嘛，对不对？但是要扩展市场呢，不可以取巧啊。保罗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最后我们来看，他对他的目标很清楚，他想要去哪里呀？他盼望到西班牙去，他盼望能够顺利到罗马。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很重要呢？这是对保罗来讲，这是他给我们一个宣教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宣教师一贯的做法。我只去那些没有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对保罗来讲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他在哥林多，他很想去西班牙，然后他也很想去见见罗马的信徒。现在呢，我想问你呢，他从哥林多呢直接去西班牙传福音比较容易，还是呢回到耶路撒冷又再去，哪一个比较容易啊？保罗想快快去吗？从他的书信他很想，他也爱罗马的弟兄姐妹，但是他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是什么？他必须把会一些所筹到的钱呢来到什么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呢当时什么闹饥荒，他要把这一些曾经是外邦人的这一些的基督徒的钱呢拿来什么救济他们。哎，他有一个的很重要的合一的意义在哪里面？保罗就说什么，你要知道曾经你们这边的地方能够获到福音是谁帮助你们啊？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把我们，安提亚的教会把我们拆出来，若没有把我们拆出来，没有他们金钱的供应，就没有你们今天信福音的结果。现在你们的弟兄落难了，你们要快快，我要把这个钱快快的去什么救济他们。因此呢，保罗这样做呢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是物质上的帮助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要促进呢犹太人跟外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那种合一，属灵上的合一，让犹太的基督徒呢现在落难的时候，他经历到外邦基督徒呢什么的那种爱的温暖跟合一。啊，这是保罗为什么他要做的。他知道呢，他要去的时候呢，一定有很多的逼害等着他，他也知道呢，他去了耶路撒冷呢，他会被捉，被一些呢犹太人的捉他，逼害他。最后保罗真的，他被捉了，送到罗马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的这个宣教官，我们看到什么？他不是只是一个做事的人，他对信徒的爱，他对那些有难的人，在受饥饿贫穷的人那种的爱。他最后他还讲，我也很想切切的到罗马去，他对罗马弟兄的那一种的热情。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我盼望能够到罗马去见你们，也希望呢你们能够支持我的宣教的事工。 我希望呢，你们能够呢，对福音呢，能够热切，跟我一起什么追求主，做主悦纳传福音救灵魂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也让我们看到呢，我们传福音，我们建立上帝的国度，不只是看到我们这一代。保罗也给罗马的教会看到什么？长远下一代的传福音的工作。今天的基督教会应该从这里去思考和反省，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若是失去了开阔福音据点的意向和动力，这样的教会呢，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有像保罗所讲的具有这方面的意向吗？使徒保罗说，不要在已经有人听见福音的地方传福音。这种的壮志能够在基督的教今天的教会里面找到吗？应接 一间真正有信仰见证的教会，他绝对不会因为呢他的教会银行里面呢存了很多的钱和什么高兴的。若我们的教会卡蒂夫华人教会的银行里面很多钱，你会很高兴吗？不会的。我们不是守财奴，教会的这个钱是上帝的钱，要好好的什么把它什么管理好，把它拿去传做传福音之用。弟兄姐妹也要一起的来参加这个宣教的这个的上帝国度的事业，就好像保罗所呼吁的。若我不能成为全职或专职的宣教士，至少我可以成为资源宣教士或代职宣教士的代祷勇士。至少呢，我们每个人可以在祷告上、经济上支持宣教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能将金钱带进天国，但是我可以将它寄去天国。我不能够用金钱购买救恩，但是我可以用金钱支持宣教士去传福音。阿们。第二，最后，我们也要开始去想想下一代的什么事工。明年呢，有很多的少年人将为什么成长，我们教会预备好去帮助这一些的少年人吗？我们一定要关切下一代的福音工作。我们多20年，我们都什么老扣扣了啊，我们都老了。你多20年，你想想啊，多20年你不可能再为下一代发展，但是呢，你可以为下一代创造一个什么更有利于他们领受福音跟传福音的空间。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创造这个的传福音的空间。好，让我们一起回应上帝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华人教会的呼召跟契机。你愿不愿意一起来参与呢？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时间去听你的话语，真的让我们好好的回应你。我们宣教的事工不需去到老远的地方，除非你把这样的呼召放在我们当中，你把这个特别的呼召放在那些想要成为宣教士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宣教的合场，我们愿意为你而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场合、家庭，就是我们宣教的合场。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